上一次同大家系讲咗但以理嘅异象喺度，但以理书第七章。如果大家记得嘅话，但以理系见到有四隻嘅野兽系从个大海嗰度系爬上嚟，一隻跟住一隻咁爬上岸。我哋话狮子系代表系巴比伦，我哋话系红人系代表马代波斯，我哋话豹系代表系希腊。另外有一隻是十隻角的怪兽，是代表是罗马帝国。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好像在到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那样，突然间个银光幕是分开了上高和下低。他突然间能够看见天上所发生的事。一方面地下是粒粒乱，国公打国，民公打民，一国是代替了另一国。在天上他突然间见到一片的宁静，一片的太平。他在天上他见到有一个宝座，在宝座上高就是坐了一位，他叫做是紧古常在者。究竟紧古常在者是代表哪一位？紧古常在者的英文版本圣经是叫做 Ancient of Days，是好古老好古老永远存在的那一位。在但以理书这个紧古存在的这个名字只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是能够见到。就是代表那一位自有永有永远存在的神。他是掌管一切。虽然地上乱立立乱，但是有神仍然是掌权。我们说在紧古这个紧古长存常在者在但以理书出现了三次。在这里七章八节，在这里七章十三节和七章二十二节。其实紧古常在者的意思就是说是神是自有永有永远存在的神。所以他是可以是要来形容是父，亦都可以形容是子，亦都可以爱来形容是圣灵。因为三位一体的神都是真神。究竟是形容哪一个呢？我们要看经文的记载才知道紧古常在是讲哪一个。七章八节是说坐在宝座上高。有人说这样一定是讲父了。其实也都不一定。如果你看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你会见到使徒约翰话当年以赛亚先知喺度以赛亚书六章所见到高高在上坐喺王位上嘅嗰一位神系耶稣基督。喺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比较容易知道讲紧边一位，因为话人子从紧古常在者系得到权柄荣耀系国度。讲到有两位，系三位一体嘅神中嘅两位，人子系讲边个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从父的手里是得到权柄荣耀国度，这节经文是非常之清楚。然后七章二十二节又讲到紧古常在者是会来给至高者的圣民来到申冤，是会这个圣民是会得国的时候到了。这一节的经文亦都很清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将会在末世回到来世上是战胜以色列的敌人，所以为圣民伸冤。这一节的经文也都很清楚是指耶稣基督。我们不妨看一看今日天上面的情形，就是讲到七章第九节，讲到但以理是见到有个宝座。其实但以理书的七章和启示录的第四章是讲一样的时间，都是讲天上的情形。而且你会见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所讲的是非常相似。但以理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紧古常在者。而使徒约翰在这里启示录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到，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两节的经文非常相似。跟住喺度，但以理书七章系九节，但以理话他嘅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正嘅羊毛。 洁白如雪就是说这一位是圣洁的神，他是无限的圣洁，是用白色是来到是代表，是来到代表。而在这里启示录亦都有形容耶稣基督的外表，启示录一章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然后又回去但以理书第七章九节的尾，是讲到形容这个是宝座，宝座乃火焰，其轮是烈火。启示录亦四章五节话有闪电声音雷军从宝座中发出，但我们见到都是很相似。另外在以西结书的一章亦都是有讲到神的宝座是有火轮是有火焰，完全圣经的讲法是非常之吻合。有一样东西又很有趣的，你如果你看启示录四章四节，有些东西是但以理书七章九节没有讲，其他的东西都有讲，是什么？是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金冠冕。究竟24个长老是代表啲乜嘢？点解但以理书系冇讲到？嗱，我上一次都同大家讲过，旧约嘅先知系睇系预言系好似咩啊？两座山系嘛？一座山第一座近啲嘅系耶稣基督第一次嘅来临。第二座山远啲嘅係耶稣基督第二次嘅来临。当先知係旧约先知睇见呢两座山嗰陣时候，就好似係一座山咁样，佢分唔开係两座。但係中间就係有个山谷，两座山嘅中间就係讲到教会嘅时期，我话係旧约嘅先知所睇唔到。会唔会24位长老就係代表係教会？如果是代表教会的话，跟我们就息息相关了。因为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那些外邦人的信徒，因为以色列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以致我们是接了上去是葡萄的橄榄树上。所以24位长老会不会是讲教会呢？以弗所书三章五至到六节，保罗讲得很清楚。旧约是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教会。是旧约先知看不到。那我们再看看24位先知可能是教会的证据是什么东西。首先为什么会24位这么伶仃 ?24 是代表什么？在这里圣经里面24是代表祭司的数字。大卫曾经是下令在这里列王，在这里列代至上24章，说要选是24个是祭司的领袖，在到圣殿里面侍奉神。这24个祭司将的领袖将会是以利亚撒的后人，同埋是以他玛的后人是选出来。以利亚撒同埋以他玛都是亚伦的其中的两个仔。为什么是以利亚撒啊？很多的大祭司都是以利亚撒的后裔出来。为什么是以他玛？在到士师记是有好多嘅祭司都系由以他玛嘅后人出嚟，由以利亚撒嘅后人选16个祭司，喺以他玛嘅后人选8个祭司，一共系24个祭司。祭司系喺度，24喺度圣经入边系代表祭司嘅数目。另外有一样好有趣，喺启示录四章四节，头先话24位长老头戴咩啊？头戴金冠冕。是有王的身份，不单止是有祭司的身份，是还有王的身份。在圣经里面很有趣的，祭司的身份和王的身份不可以捞在一起。祭司是属于利未的支派，王呢是属于犹大的支派。你做得王就不做得祭司，你做得祭司就不做得王。记不记得扫罗在旧约以王的身份献祭啊？大出问题，为神所不喜悦的。在圣经里面只有三种人是有王和祭司的身份。第一是旧约在这里创世纪14章8节的麦基洗德。大家记不记得麦基洗德是谁？ 麦基洗德是撒冷王，耶路撒冷王，他是祭司的身份。在这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他是有王和有祭司的身份。第二个例外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在这里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和诗篇一百一十篇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他是王，他亦都是祭司，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来。第三个例外呢，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教会的人，不是说我们这间教会，所有普天下教会的人都有祭司和王的身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有王的身份，是有祭司的身份。二十四位长老是众数，不是讲耶稣基督，不是讲麦基洗德，是讲教会。还有一样很有趣的，是在启示录五章九节。刚才我们讲启示录四章的时候是讲到天上的情形，五章是继续讲天上的情形，讲到是有一日神是会有一部是叫做七印的书，是要是找人打开，一打开地上七年的大灾难就会开始，跟着会有七印，会有七碗，会有七号的灾难来到地上，但是没有人能够打开。使徒约翰见到是很伤心，他说为什么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一部书？跟着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怎么说啊？他跟耶稣基督说，你配拿书卷，你配是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我们归于神，又叫我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属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有没有见到执掌王权与神一起执掌王权同埋成为祭司啊？又见到呢个双重嘅身份系俾二十四位长老。但系经文话二十四位长老系羔羊嘅血所赎翻嚟嘅。嗱呢一节嘅经文，若果你读系和合本或者系你手上嘅圣经，可能系话他们唔系我们。但系喺度比较新近嘅发现，圣经学者一致认为我们系可靠嘅翻译。所以二十四位长老是被羔羊的血赎回来，即是哪些人啊？是教会。所以二十四位长老跟我们息息相关。所以是这么重要。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如果我们继续看埋末世的时间表，我们看埋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将它摆埋一起，有一幅是很美丽的图画出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是两部讲将来预言的末世的预言的书。一部在旧约是但以理书，一部在新约是启示录。我们讲过上一次但以理书第七章一至到七节头，四只动物是爬出来代表四个国家。这四个国家已经是过去了，虽然罗马帝国是还未是灭亡。迟啲我们知道是会十只国或者十只脚趾是由罗马帝国是出来。但是在但以理的时候，其他三个国所讲的全部都是预言来的。但以理是一个预言的先知。我们看一看二十四位长老很有趣。在这启示录一章至到三章都有讲教会的。第二章第三章很清楚的是讲七间教会，很多人都懂的，在启示录。第一章呢，第一章是讲金灯台，金灯台是代表教会。耶稣基督在这金灯台的当中是走来走去，在第一章。所以一至到三章都有讲教会，由第四章开始至到第二十二章是完全没有提及教会这个字。但是天上就变了有二十四位长老，你能够见到很多次出现在四至到二十二章。在到第三章启示录和第四章有些事发生了。什么事发生？是教会被提。当教会被提，已经没有了在地上的教会，而是变了天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所以这件事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基督徒现在等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再次是回来， 是接他的新娘子，就是教会。我们将会变成24位长老在天上，跟着会同耶稣基督一起回来掌权，有王者的身份，有祭司的身份。但你说为什么七章九节但以理书都是讲天上的情形，为什么会没有了是24位长老？刚才讲过啦，因为旧约先知是看不到是教会的嘛，因为好像两座山中间的山谷那样，他们是看不到。所以但以理没有讲到，但是使徒约翰就有在启示录有讲到。那我们在这里但以理书七章七节的尾至到八节都是讲到敌基督是会毁灭了十个国当中的其中的三个国，然后会统一其余七个国家。七章十节和七章十一节的中间就是七年的大灾难。这个在启示录六章至到是十八章是会讲得很清楚。下一次会跟大家讲的是七章十一节至到七章十二节，是讲耶稣基督回来怎样战胜敌基督和战胜敌基督的国。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七章十三和七章十四，是和启示录十九章都是讲一样的东西，是讲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情形。而启示录二十章是讲是千年的国度，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是讲是永恒的国度，新天新地进入永恒。嗱，我哋头先讲咗但以理书七章九节，系讲到但以理见到天上有一个宝座，有位紧固系常在者，系坐喺上高。嗱，呢个紧固常在者坐喺度宝座上高做紧乜嘢？原来审判就快系出现啦。在这里经文里面但以理书七章十节说，他从他面前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们首先见到的，在神的宝座四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是围绕着他。跟着经文是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到形容神的审判就快来到。第一个形容是什么？好像火好像河一样会发出。在圣经里面火就是审判。第二次是很直接了。说这位紧固常在者是要就快是执行他的审判。而第三次讲到审判是什么？他的案卷的书已经展开了。用三个不同的办法讲给我们听，神的审判就快来到。很有趣的，讲到神的书卷，讲到案卷，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书卷，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首先有一部叫做战记册，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四节是记录所有地上世上的战争。另外有一部书叫做纪念册，在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我最喜欢这节经文。原来当我们敬畏耶和华，当我们思念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将我们的名字纪念在这部纪念册上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多一点敬畏纪念耶和华。我每次我们纪念他，他就记下我们的纪念，很有意思。又有一部叫做眼泪册，在这里诗篇五十六篇八节，当我们伤心的时候，神是纪念我们每一滴的眼泪。神是关心我们，关心到头发都数过，眼泪他都数清。跟住有一部叫做七印册，在这里启示录五章，刚才跟大家讲过，就是那部起初没有人是能够打开，后来要找到耶稣，要叫耶稣请耶稣基督来到打开这部七印的书。而相信我们基督徒最熟悉的就是生命册了，是吗？所有基督徒的名字，所有接受耶稣基督人的名字都会在生命册上高，而不接受的就不会在生命册上高。圣经告诉我们，神在这里创世以先已经将是信他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有很多人说 哦，所以我唔信啦。原来神冇将我个名写喺上高，但系冇 excuse 噶。永远系神同人合作，系神嘅主权，系人嘅责任。我哋有责任去接受。当我哋尝试去接受嗰阵时，我哋会见到我哋嘅名字就喺生命册上高。但系如果我哋唔去接受嘅话，我哋会发觉我哋嘅名字唔喺生命册嘅上高。你话咁点可能啊？冇可能有啲咁嘅事发生。以人嚟讲就梗系冇可能啦。神有冇可能啊？对神嚟讲，样样事都有可能啊。所以生命册好重要。最后嗰步系叫做审判册。所有人嘅名字唔喺到生命册上高嘅，都会系有一日要去到大白宝座面前，系面对神。而佢一生所做嘅事就会记录喺呢一部生命册嘅上高。神系会跟住你，跟住我哋所做嘅一切嚟到审判。如果我哋嘅名字唔喺生命册嘅话，就会系有呢个大白宝座嘅审判。嗱，咁你话今日嘅经文七章十节所讲嘅案卷系边一卷书？嗱，我好想话系嗰部七印嘅书，因为如果你计时间嚟讲咧，系差唔多应该七印嘅时候。但系七印嘅书系单数嘅。而呢一部案卷打开咗，神已经喺度七章十节但以理书打开嘅呢部案卷系偶数，系多数嘅，众数嘅，所以唔会系七印嗰部书。我相信系审判嘅书，审判嘅书系众数，已经系打开咗，神已经系准备要审判嗰啲唔信佢嘅人。嗱，我哋今日讲到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到十四节，等我再读一次。我在夜间嘅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紧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里我们见到那位主角就是领受了是权柄荣耀国度的那一位，是有三个是身份。第一个身份他是人子，讲得很清楚，是吧，直接说是人子。第二个身份是什么？他是驾着天云而来，这个表示他是神。我等阵会是解释为什么驾着天云而来的就是神。第三个身份是什么？他是王，因为所有的国度权柄荣耀都要是归给他，而且所有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是侍奉他，所以他有王者的身份。耶稣基督在圣经有很多名字的，是吗？他叫自己做什么？人子，直接的，同但以理书七章一模一样。耶稣基督仲有咩身份啊？佢系王嘅身份，系嘛？佢系大卫之子，佢系大卫嘅后人，佢系有王嘅身份。耶稣基督仲系咩啊？仲系神嘅儿子，佢系神。嗱，我哋一齐嚟先睇睇佢王者嘅身份。记唔记得佢第一次来临，比拉多系审佢，问佢你系咪犹太人嘅王？耶稣基督点样答啊？答啊！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基督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不是否认他是王，你不要误会他否认自己是王，他只是说他的国的权柄不是由人来的，不是说犹太人要拥他做王他就做王，不是说有人要拆封他做王，不是说比拉多说你是王他就是王。他的王的身份，他的权柄荣耀，他的国度，刚才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是由那位紧古常在者是赐给他。其实旧约不断这样是告诉我们，有一位尼赛亚，有一位王将会是来到这个世上，在这里创世纪第一部圣经入面的书就已经讲到有这样的预言。在创世纪四十九章十节，说贵必不离犹大， 象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他。细罗是谁啊？细罗是意思是赐平安者，是耶稣基督。贵和象都是王者才有的，是代表王的身份。另外大卫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大卫是很有心，是想是同是神起一个圣殿。他说我住在这香柏木的宫殿里面，神就住在这帐棚，我真是于心不忍，我要是为是神是起一个圣殿。于是他跟是拿单先知说，我要为神起一个圣殿。拿单先知说好好好好计仔。结果那晚是怎样？神是跟拿单先知说，为什么你不问下我先啊？他说大卫满手都是血腥，因为他年年征战，他是不适合是起圣殿。但是他说大卫的仔所罗门就适合替我起圣殿。但是他知道大卫对他是有爱心，所以他在撒母耳下七章十六节是给大卫有个应许。这个应许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建立直到永远。这个很明显不是一个人的国家来。如果是人的国家不会去到永远的，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尽头。这个很明显是讲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另外在《诗篇》二篇第二节亦都讲，有位尼赛亚，有位王将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诗篇》四十五篇二节和七节亦都话，呢位尼赛亚将会系被高，系得到佢嘅国，直到永远。而喺度诗篇七十二篇十一节话，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同今日经文所讲嘅一模一样。而喺度诗篇十一同埋撒加利亚书六章十三节都讲到，耶稣基督系有双重嘅身份。就是王者的身份和祭司的身份。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是吗？圣诞节都会读的是什么经文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察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是有政权在他的肩头上，即是他是王。另外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七节，他是以色列人的王，是他们的王。我们见到很多经文，这个只不过是拿其中少少出来，还有很多很多经文都讲耶稣基督是王的身份，是应验了是预言中所讲，他是会回来是领受他的国度、他的权柄。第二个他的身份是讲到他是人子，人子将会是被领到去紧固常在者的面前，是领受权柄、荣耀和国度。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时时都喜欢用人子这个名字来到是叫自己。其实他讲的是什么？我就是但以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将会在末世回来的那一位，将会是得到权柄、荣耀、国度的那一位。你如果你留意经文，在这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一预言到他自己将会在末世会回来，很多时他都会用人子这个名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这个就是他回来的审判。另外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另外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让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王，他是人子。这里驾着云来到降临，是表示耶稣基督是有神的身份。因为在旧约，当神出现的时候都是怎样？都是在云中或者是在云上。记不记得在这里旷野的时候，神是怎样带领是以色列人在云柱里面带领。在这里出埃及记16章10节，神的荣耀在云中显现。在这里利未记16章2节，神在云中显在他施恩座上。在这里诗篇97篇2节，密云同埋幽暗在他嘅四周，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嘅根基。喺度那鸿书1章3节，神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嘅尘土。而今日嘅经文喺但以理书系7章13节，人子要驾着天云而来。嗱，呢个完全吻合晒喺度新约耶稣基督嘅预言。他将来会回来的预言，在这里马太福音24章30和26章64节，我们都见到耶稣基督自己叫自己做人子，说他会驾住天上的云是降临。而在这里帖撒罗尼前书4章是我们很喜欢的经文，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我们教会在这里等候耶稣基督再次来临，来到是迎接他的新娘子。这只经文讲什么？我们教会 会被提到云里，在这里空中与耶稣基督相遇。为什么会在云里啊？因为耶稣基督驾住云来的嘛。而在这里启示录1章7节，耶稣基督将会驾云降临。但我们看到但以理书所讲的这一位主角会得到权柄、荣耀、国度，完全吻合了耶稣基督的特征。他是王的身份，他是人子，他亦都是神自己。我们看完这个主角的特征，我们都可以看看他这个国度的特征。他的国度亦都有很多特征。经文说，我在夜间的异梦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导紧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这里我们见到有四点，他的国度是有权柄的，他的国度是有荣耀的，他的国度是属地亦都是属天的。因为怎么？因为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来侍奉他，所以是属地亦都是属天，亦都是永恒，永远不会败坏。但我们先看看他的权柄。耶稣基督是绝对是有权柄来到是统治是这个国家。这个统治，这个政权是会一个怎样的政权？会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是没有选举的，是没有投票的，不是好像现在这样动一下就说大家投票啦，不是说动一下就说大家选举啦，是没有选举没有投票，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来的。哇，你说独裁的政府不好，要投票才公平的嘛。但是不要忘记得这个国度是哪个带领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带领。耶稣基督作出来的决定会怎样？一定是公平，一定是公义。所以不需要我们的投票，我们反而投票出来未必是好的。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由神亲自带领的，是后来他们自己不想被神带领，他说我们要好像邻居这样，我们都要有一个王，我们要看得见，我要摸得到，我才会服他。结果搞出来很多问题，因为大部分的王都是不好的。第一个选出来的扫罗已经是唔好㗎喇，係咪？咁所以我哋见到只有神带领嘅国度，佢满有权柄系好。 在诗篇第二篇说，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我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是摔碎。有没有见到，就是同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讲，各方各国的国民都要来侍奉他，就是因为神已经将列国都赐了给耶稣基督作为基业。而在这里启示69章15节至16节，也是我说同但以利书是讲一样的东西的经文，说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杖辖管他们，并要喘全能，神列路的酒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都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这一位王回来，他是有绝对的权柄，他的国度亦都是有绝对的荣耀。我们见到，如果你说独裁的政府，这个世界很多独裁的政府的。现在你看看北韩金正恩是不是独裁啊？独裁的。你看看以前的希特拉是不是独裁的？你说他们的人民服不服他啊？表面就服，背后是闹衰他，是吗？敢怒而不敢言，表面就尊敬你，一拧住面呢就笃口笃面闹你。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会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国度不单止人服从他，不单止他是人民是敬畏他，还会将荣耀是归给他。这个是非常之不同。在诗篇的二篇刚才读过的经文，但去到最后，去到后面十二节是讲什么？当以嘴亲子啊，几亲热啊，用个嘴来亲子啊，子是边个啊？子是人子咯，是吧？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不单止耶稣基督的人民是服从他、敬畏他，还将荣耀归给他。在这里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至到十六节，这一节的经文我去到结尾的时候我会回来再看一看，现在先读一读。要守者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见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荣耀权能都归给他。阿门。不单止他是有权柄荣耀，一切的尊贵荣耀都要归给他。他这个国亦都是属地和属天的国。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将来的国度就是每个人心里面的国，就是一个属灵的国，不是一个真正物质、一个地上的国。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看见经文都讲了，头头有四个世界性的国家，跟住耶稣基督的国是会代替他们。这四个国家是地上的国家来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国代替他们亦都会是一个地上的国家。就是好像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话，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世上的国将会是成世上所有的国将会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国，而他地上的国是会是有一千年的时间。你成日都听见人家说在这圣经里面有一个千年的千禧年的国，这个是真真正正地上的国。在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话，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头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几多年啊？ 一千年，这个是真正千年的国度会在地上发生。跟住这个地上的国就会进入永恒，进入是天国。在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是会去到是新天新地，变成了是永远的国。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是满有权柄，他的国度是伸展到是全个世界都是属于他。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我们看到是亚历山大大帝都想是征服整个世界，但是他们的版图都不是整个世界，只是局部。耶稣基督的国度将会是永全个世界，将会是每一个人都属于在这个国度里面。但是你们会发觉，原来在千年的国度还有反叛，但是耶稣基督会很快脆会平息这些反叛，但是没有第二个国是来到是挑战耶稣基督的国度，他的国度是满有权柄。第四点，他的国度是永远的国度。罗马帝国可以讲得是最长的历史的了，但是他始终都是要是灭亡。我们中国哪个朝代是最长啊？考下你们，周朝啊。周朝成八百年，差不多成八百年，但是始终都是要灭亡。我们亦都讲过巴比伦这个国的城墙是350尺那么高的。350尺、啊。这个城墙的厚度是87尺、啊。厚度、啊、,ok? 你在人的思想绝对没有办法可以攻陷得到。但是当神的手指在墙上面写字那件事，当晚巴比伦就沦陷了。所以我们见到人的国度是有尽头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将会是永远。在这里诗篇十篇十六节说，耶和华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列国都要从他的地上灭亡，所有的国家都会灭亡，耶稣基督的国才是永远。诗篇145篇13节，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是传到万代。启示录一章六节，又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里我们见到很有趣，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神的国民，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听，的确神的国度是属于神的圣民。今日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话，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二十七节亦都话，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的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嗱，呢度所讲的当然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圣民，但我相信亦都是包括了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就是由于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枝子地接了上去橄榄树，亦都是包括我们在内。就好像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至三节话，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辛苦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在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我们将来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是与神同在，是直到永远。我们现在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盼望是耶稣基督来接他的新娘子。今天的经文我们看见那位紧固常存常在者，他一切都是由他来到掌权。那位紧固常在者，他所预定的事就一定会发生。在这里但以理书七章一至到七节头的事已经发生了，有关那四个国家。跟住喺度七章七节尾至到系二十八节 所讲嘅事亦都即将会发生。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已经预备好咗嚟到迎接呢一位王、呢一位神、呢一位末世要嚟到嘅人子？我哋系咪已经作好晒准备？我哋系咪已经预备好成为佢嘅圣民，成为佢嘅子民？唔知道在场有冇未信嘅朋友，你愿唔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嚟到系避过咗一个大白宝座嘅审判？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已经信咗嘅人，我哋系咪已经预备好咗嚟到迎接我哋嘅新郎嚟到系接我哋上到去天家？喺到1985年嘅九月，有一架叫做 Argo 嘅机械嘅潜水艇，佢上高系有摄影机，个摄影机落到去大西洋嘅海底13000尺，卒之俾佢哋揾到佢哋要揾嘅嘢。佢哋要揾嘅就系铁达尼号 Titanic 嘅残骸，佢哋揾到咗呢架曾经被认为系世界上最宏伟、最大嘅船，系有46吨咁重，一吨系2240磅，46吨你可以计得到啦，差唔多成10万磅重。长度系有880尺，佢系喺度船上高有3个锚，每个锚都系10吨重，个锚就已经10吨重啦，不得了。佢喺度上高有159个系烧炭嘅炉，佢嘅引擎系用烧炭嚟到系启动，一日可以烧65吨嘅炭，好犀利。佢有完备嘅健身房，佢有加热嘅泳池，佢有壁球场，佢有系中旅球场，佢有小型嘅高尔夫场，佢有豪华嘅餐厅，每日24小时供应餐俾客人食，佢有甲板上嘅乐队，佢有系镀金嘅土耳其浴室。嗱，我哋而家听嘅上嚟，可能觉得唔系话咁大件事，因为我哋时时都去 cruise 都见过呢啲嘢，系嘛？但系呢度所讲嘅系100多年前，相当系不了得嘅。佢船上高系有400个船员，船员就已经400啦，有500个喺度酒店工作嘅人员。佢架船可以坐2433人，而喺度名单上系坐船坐呢只船嘅系有好几个系100万富翁嚟嘅。就系咁样样，呢一架被认为唔可能沉嘅 Titanic 喺度1912年嘅4月14日喺度半夜嘅时候撞咗冰山，喺佢嘅船身度系划开咗一道300尺长嘅裂痕。喺度船身度，喺个船度系有16个叫做水密库，水密库系要嚟做咩噶？系隔开晒，要嚟系使到呢个船系会浮起身嘅。一个水密库系入咗水，仲有15个，但系由于佢呢个300尺长嘅裂痕，6个水密库系入晒水。呢只船喺度2.5个钟头就系咁沉咗落去水底，死咗系死咗1513人，系多过一半嘅。点解会死咁多人？因为呢架船系被认为冇可能会沉嘅，所以系冇咁多嘅救生衣，冇咁多嘅救生艇，根本唔需要，唔会沉噶嘛。亦都系冇注意到天气会有冰山，冰山系咩啫？泰坦尼克嚟噶嘛，一撞架冰山都唔知去咗边噶啦。另外喺度最近嘅加州嘅无线电站嘅操作人员都唔喺度，都唔在场，冇人諗住呢一架 Titanic 系会沉嘅，所以系死咗咁多人。耶稣基督喺度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嘅故事话俾我哋听乜嘢？有5个童女系等到佢哋嘅新郎被接咗去，有5个等唔到啦。嗱，有好多人都諗啊，10个当中系可能5个喺教会嘅，5个唔喺教会。唔系啊，你唔喺教会，你都唔会等新郎啦，唔会等耶稣基督啦，系嘛？10个当中有5个系耶稣基督所讲嘅，好得人惊啊！ 当我哋觉得自己系好自信嘅时候，觉得自己做得唔错嘅时候，就系最危险嘅时候。嗰五个童女冇系被接去，佢哋仲去敲门添啊！可以见得佢哋嘅自信几大啊！如果我根本系冇做好嘅话，我都唔会去敲门，因为边有面嘅啫？我都知道我系衰咗噶啦。但系嗰五个去敲门，耶稣基督点同佢哋讲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嗱，当我哋最自信嗰阵时，就系最危险。喺度保罗话俾我哋听，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节，要守者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嘅主耶稣基督显现。喺度约翰福音一章三，喺度约翰一书三章三节，约翰亦都话，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愿我哋每一个人都已经作好咗准备迎接我哋嘅新郎。愿我哋唔会好似泰坦尼克咁样，认为自己系唔会沉，永远唔会沉。愿神都系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让我哋感谢你，感谢你系俾我哋系但以理书。我哋见到呢位系紧固常在者，就系佢掌权。佢一切策划嘅已经系陆续咁系实现。我哋见到但以理书入面过去嘅预言系准确到系不得了，相信将来嘅预言亦都系一样咁准确。愿我哋系教会都系做好准备，愿我哋都有呢个福分，能够系成为天上嘅二十四位长老。愿我哋都唔好系太过自信，而系继续系追求，继续系持守，继续系洁净自己，以致我哋系同呢个将来天上嘅福分系有份。主啊，愿我哋呢度若果有未信嘅人都能够系接受你成为佢哋嘅救主，以致佢哋系能够系逃过大白宝座面前嘅审判。人为何物？你居然为我哋爱我哋爱到系赐俾我哋你嘅独生子，以致系接受你嘅人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实在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愿我们都是继续是持守你的道，等候直至你回来，被你称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